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今天晚上所要思想的经文是在新约的219页，以弗所书四章11-16节。打开，我们一起来思想。以弗所书四章11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并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平安。那我们知道使徒保罗他写书信有一些特色，就是前面都是讲到教义、神学或者教训，那么后面都会提出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应该去做的事情，特别好像以弗所书同样是这样。我们知道以弗所书有六章前面第三章都是讲到教义，保罗讲到基督的信仰、神学教义等等，耶稣基督的救赎、神所建立的教会、圣灵充满。然后来到第四章，保罗就开始讲到说，因为我们信了耶稣，有一个新的身份，成为神的儿女、主的门徒，因为主用他的宝血买赎我们，我们不是靠着自己得救，乃是耶稣亲自的拣选，让我们有信心来领受这宝贵的救恩。所以保罗就开始在第四章讲到我们要怎么样做。那么第四章特别第一节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那保罗在这里说，我们行事为人应该也是，就是我们的整个生活言行、我们的生活态度、方式等等，蒙召应该与蒙召的恩相称。那么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这里说蒙召的恩，其实和第一章十八节说神的恩召的意思是一样。那什么是神的恩召呢？就是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神拯救了我们，就不分成犹太人或者外邦人，一同被拣选，在基督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神儿女的名分。那是我们蒙恩得救，就与蒙召的恩相称。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信主之后，你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不一样吗？当你信主之后，你的家人亲友或者同事同学知道你信主之后，有没有惊讶说，诶，为什么你会忽然间去信耶稣？你为什么所谓入教啊？你为什么你每个星期天去教会，不再和他们一样过去可能拜拜的，或者这些传统的神明不再和他们一样去赌博、去喝酒、去抽烟，做一些事情。可能他们觉得你信耶稣之后开始对你品头论足，怎么去教会信洋教，那么甚至可能带你因着你没有拜祖先，或者说你忘祖忘本等等，把你从头看到脚，觉得你很怪，华人为什么去信这个。我家过去也是传统信仰，我家里是第一个信主，所以感谢主，我信主之后不到一年，爸爸妈妈也信主了。当我爸爸妈妈信主之后呢，我们就把家里的以前拜的偶像、拜的这些神像拿去除掉。所以亲戚朋友知道之后呢，他们就很不以为然，就讽刺我的妈妈。怎么讽刺我妈妈呢？他说你这个跟着孩子去发疯了。广东话说跟几个才会定呢。我爸妈妈妈信耶稣，不再拜这些所谓过去的这些神像偶像，他就说因为跟着我去发疯。他们不明白。是的，当我们信耶稣之后，我们改变信仰，脱离黑暗进入光明，生活方式行事为人与过去不一样， 那么有没有人开始批评你，或者开始不明白议论你？那使徒保罗在四章十一到十六节，保罗这里就说明一个教会的元首耶稣基督，他心目中对于神的儿女，对于教会是怎么样。耶稣基督为了教会有一个蓝图，他知道我们都是耶稣的宝血洗净的教会。那今天在你的心里面，你对教会这样的一个词，教会应该是怎么样的呢？你对教会有什么期望？五年后、十年后，宣心堂是一个怎么样的教会？你心目中会是怎么样的？那肯定主耶稣对教会有一个很大的期望和计划。就像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也曾经大声的宣告说，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羊得生命，就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到更丰盛。所以耶稣来是叫人得丰盛的生命。所以今天主耶稣对教会、对每一个神的儿女的心意，就是既然你是基督徒，每个礼拜天欢喜快乐回到教会来敬拜，以心灵诚实来敬拜这位主，虚心领受上帝的生命之道，见证我们所敬拜的神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是从死里复活的救主。那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我们也是刚好乌兰这个宣道所庆祝四周年纪念，我们一起向神感恩。那么我们也有就职典礼，我们一起同心来献上，在心灵更好的中心跟随服侍他。你想一个出色的厨师，当他要进入厨房，要大显身手，预备煮几道好的菜，或者美味佳肴来招待他所邀请的宾客，肯定的，这个所谓厨师，他进入厨房的时候，他已经构思好，知道要煮些什么，甚至还已经预备好他的这些食材、这些材料。在他心目当中，第一道菜是什么，第二道菜是什么，不只是构想好，而且就在他好像眼前，他就好像说啊，一道道的菜摆在桌子上，就是一很丰盛的一个宴席来招待他所邀请的宾客。这是一个厨师还没有进入厨房，他已经知道说接下来这个餐桌上是哪一样的丰盛的菜啊，这是一个厨师，他很清楚，在他心里面知道是这样。那同样的一个建筑师，如果他来到一片空地，虽然眼前是一片荒芜的地或者杂草丛生，不过在这个建筑师里面，他心里面有一个蓝图，这片空地看起来是荒芜或者是杂草丛生，不过可能两三年之后，这个地方就成为一个很辉煌、很堂皇、很宏伟的一个商场或者一个什么建筑物。那今天我们的教会的元首主耶稣基督，教会伟大的这个工程师耶稣基督，他为教会也有一个蓝图，在他心目中，教会是一个充满活力、不断成长的一个教会。那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到十六节，他原文的结构其实是一句话，就是主要的句子就是在十一节，其他后面的都是辅助的句子，都是一直要强调，就是第十一节。为什么呢？因为第十一节他赐给教会，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他是主角。那因此我们一起来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分三点来思想。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天父啊，求你自己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体会你的心意，你对教会的心意，你对你儿女们的心意，你把我们聚集在一起，让我们晓得要怎么样来见证你，也让我们晓得怎么样在你面前来生命成长。你装备圣徒各尽其职，就是要建立基督身体。主要求你自己接受今天晚上我们读你的话语的时候，你圣灵自己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正式知道你为我们做了什么，也让我们知道要怎么样来回应你的爱。所以求主带领我们一下时间，帮助讲得清楚明白，也帮助听的都能够有一个谦虚的心，即使知道了，即使听过了，也让我们再一次被你的圣灵来光照、来感动，让我们再次从你的话语上得做教训、得做提醒。这样同心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那这段圣经我们可以分三点来看。第一点，就是究竟主耶稣为教会做了什么。今天 主耶稣为教会做什么？肯定主耶稣为教会舍己。今天教会就是因为耶稣用他宝血买赎我们，救赎我们，我们都是蒙恩得救的人。所以如果你看第四章第一节开始就讲到说神的恩典在我们当中，那么他也除了救赎我们，我们都是蒙恩得救的一群人，而且他赐下圣灵在我们当中，圣灵在我们当中，让我们保守合唯一的心。因此我们先体会到说主耶稣为教会做什么，然后他赐下这些恩赐恩典还要我们做什么，让我们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第十一节他这里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士。这个他是主要的主角，他是谁？这个他是一个被强调的字。那前面我们就知道说他就是教会的元首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做什么？当然除了他这个我们宝贵的救恩圣灵在我们当中，这里说他所赐的，这是一个主动的一个动作，不是我们要求什么，是他自己先给我们。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这是耶稣基督教会的元首。他希望教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教会？因此他先赐下这些这五种特别恩赐的人来建立他的教会。那这里我们简单的说，他所赐的有使徒，使徒就是主耶稣所亲自选选的，和耶稣三年半一起生活，亲眼见过耶稣行神迹，听过耶稣的教训，那么他们见证耶稣就是神所差来的，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使徒就是见过耶稣三年多，和耶稣在一起，那么一直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虽然曾经软弱退后，甚至没有跟从主到底，不过当耶稣复活之后呢，再次向他们显现，见过他们的信心，特别圣灵降临之后呢，这些使徒们大着得着能力，他们到各区去传福音，后来也建立了教会。所以教会就是从使徒开始，他们到处去传福音，建立了教会。那今天没有人可以再称为使徒，我们说没有使徒的责任，虽然没有使徒的责任，不过仍然有使徒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功能，这些就是被主拣选受主差派的人，这些人就好像做使徒的工作来建立教会，有这些教会建立教会的恩赐。那这些神的仆人他们有特别的负担和能力，他们去开放布道，去拓展福音的工作，然后建立主的教会。所以先有使徒才有教会，先有神的使徒的工人才能够开始建立教会。不只是有使徒，他所赐的不只是有使徒，有先知，这些先知就是他们领受预言，将神的话传讲。那这是当然旧约有旧约先知，不过这里说的先知其实是新约的先知，他们是特别被圣灵感动，这样一些在一些关键时刻把神的话传讲，要讲一些重要的信息。其中一个例子我们可以说就是雅加布先知，就是在使徒行传21章第10节，在使徒行传那边他预言保罗要上耶路撒冷之后呢，就被抓拿被捆绑，后来我们看到正式发生了。所以先知说预言讲一些事情，特别是这些使徒先知就是特别做初代教会先知或者使徒，他们都是奠定了基督信仰真理的标准的 一群人。当然使徒时代圣经的启示已经完成了，再没有新的预言启示。今天在21世纪的教会，我们是传承了使徒的教训，就是这群使徒先知所定定的信仰教义，我们继续的接受使徒的教训。今天不再有先知所谓神的代言人，不过今天神也兴起一些好像有先知讲道的恩赐，把基督的福音和上帝的救恩向还没有信主的人传讲，把圣经已经启示的真理神的心意向基督徒神的儿女们传讲。那么在以弗所书前面第二章19到20节也清楚说到，我们是使徒和先知，是教会的根基，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是被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耶稣基督自己做房角石。那是使徒行传第二章19到20节，使徒先知是教会的根基，就是说神的话语是教会的根基，这是使徒建立教会，当时神也借着话语来奠定教会。 那么不只是有使徒有先知，这里说有传福音，就是神将这些恩赐特别给一些人，他们把福音讲得清楚明白，那么圣灵也感动人心来归向神，他们能够有恩赐带领人归向神，就是传讲主的福音，蒙神大大使用，就像一些布道家一样。那么同样在圣经使徒行传21章第8节也形容当时初期教会七个执事里面，其中有一位特别说到他是传福音的腓力。使徒行传第8章就说他将福音传到撒玛利亚，那么也曾经说到他像一位来耶路撒冷做礼拜的，后来回家途中的这个埃提阿波太监向他传福音，那么后来带领这个太监信主接受洗礼，然后这个传福音的腓力他也到这个亚索多各城，在不同地方继续把福音传开，所以他被称为是传福音的腓力。那同样的，今天神也兴起一些人，他们有特别个人布道的恩赐，传福音的恩赐领人归主，所以神在教会里面赐下这些人，不止他们去传福音，他们也鼓励，他们也训练栽培更多人一起去做传福音的工作。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牧师就是牧养、监督和领导羊群的人，在当时就是长老和监督，他们被神呼召安立在主的教会里面，以真理来教导和牧养，爱心来关怀带领主的羊群。所以牧师、教师他们有特别教导的恩赐，将主的话语、圣经的真理讲解得清楚，就像在神学里面的一些讲师，他们受过神学训练、圣经的教导、释经学解经原则或者圣经文化背景等等，就是专门教导圣经，这些他们有特别的恩赐。今天同样的，在教会里面牧师和教师其实都是指同样的一个职分，就是两个职分落在同一个人身上，要去牧养，要去教导。所以一个牧师也应该是一个圣经教导的老师，所以牧师教师都是做牧养教导的工作，在教会里面来帮助主的儿女们明白神的话语。就像我们有师资训练班传道人带领，或者我们说有一些老师们他们接受圣经教导之后，他们去教导圣经。所以无论是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他就是耶稣基督教会的元首，赐给教会这五种特别恩赐的人。那这些特别恩赐的人是神亲自呼召的，特别是讲牧师和这个教师，因为我们说使徒已经没有了，先知今天没有人说我是先知，我们只能说好像做先知讲道一样，就是把神的话语传讲出来。那无论是传讲神的话语或者教导牧养，这些都是呼召的侍奉，就是说有特别神的呼召，明确的印证，就是神的呼召临到这些人，他们知道他们愿意放下一切，摆上自己，专心的接受神学训练，然后在主的教会里面来教导，他们清楚知道自己是被呼召的，这是内证。然后教会弟兄姐妹看到这个人真的愿意起来服侍神，愿意去读神学，愿意去接受装备，这些人也真的一起同声说阿们，为他们感恩，为他们开心啊！因为真的教会有人起来愿意全时间侍奉神。所以除了内证他自己知道以外，也有教会弟兄姐妹一起感恩，这是外证。所以这是神特别呼召这些人。那赐这些恩赐的目的是什么呢？十二节就是说要他们各尽其职，成全圣徒，建立什么？不是建立我们自己的王国，不是建立我们自己势力的范围，我们只是建立我们，你看我们带领的这个教会多好，不是，是建立基督的身体，教会的元首耶稣基督，为了教会的成长，不只是我们宣信堂主的教会投下许多的资源，设立这些不同恩赐的人要建立教会。所以十二节到十六节可以看到主耶稣对教会的心意，就是成为一间充满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可以增长的教会，可以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主耶稣基督心目里面对教会有一个蓝图，教会不是一座建筑物，教会是信主蒙恩的人聚集在一起成为一个群体，就是你和我这个基督的身体，不只是我们要希望有一个很好的聚会的场所，有很好的礼拜堂，当然这些都很好，不过建立基督的身体 不是这个意思，是指到说耶稣就赐下这些不同恩赐的人带来什么，就是带来使到所有在这个基督身体里面所有每一个神的儿女，他们都得到装备，他们都可以一起去见证主的名，一起去传福音，一起去做见证，生命成长。所以成全圣徒各尽其职，翻译成就是装备圣徒。所以每一个信徒，每一个弟兄姐妹，当我们领受救恩之后呢，我们不只是说我蒙恩得救了，我参加聚会，我洗礼的就停在那个地方。其实神的心意是每一个圣徒要不断的追求生命成长，要接受装备，成全圣徒就是装备圣徒。神在教会里面设计这些不同恩赐的人，就是要激励他们，要帮助他们在生命上成长，然后各尽其职，发挥他们各自的功用。换句话说，主耶稣拣选我们不只是每个礼拜天来这里聚会敬拜，不是坐在这里做礼拜，不是做礼拜就是坐在这边，除了做礼拜，除了敬拜神，是要我们生命成长，是要我们恩赐被发掘，一起来建立主的身体。所以每一个人都在主的身体上不同的功用要发挥，所以在基督的身体上我们各自有各自扮演的角色去侍奉。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只是做一个礼拜天的基督徒，只是坐在一旁袖手旁观的基督徒，只是参加崇拜而不愿意投入教会参与侍奉。所以使徒保罗在这里说，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是神赐给教会的一份礼物，是神把我们放在一起。放在一起是什么呢？好像一个身体上不同的肢体，有互相配搭，有功用。哪一幅很美丽的图画拼图，可能是一个风景画，或者是一只可爱的小熊啊，这个拼图很多小的碎片，个别的一些碎片你看不出什么东西，那只有把这些碎片撮合在一起，哇，你才看到哦，原来是一幅什么图画。所以换句说，在主的教会里面，你的存在，你的恩赐，你那一份就好像一个拼图里面的一个碎片，好像不显眼，好像没有什么作用。不是，在主的教会里面，在主的眼中你是宝贵的重要的一份子，就像一个拼图，每一张碎片都是不可或缺的，少了就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拼图。那你是神的儿女，在主的教会里面，如果你不发挥你那一份的恩赐，不献上做出贡献，就没有办法完全满足主的心意，在建立基督的身体上就显得不完全。所以这是主耶稣让我们看到说，你我蒙恩得救不只是蒙恩得救，我们在基督身体里面，我们要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那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七节说，你们个人蒙恩是照着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这里说蒙恩不只是我们蒙恩得救得赎，这里更是说神给我们的恩赐。所以这里四章七节其实就像三章七到八节的用词一样。保罗在第三章七到八节他这样说，我做的这福音的指示是叫做神的恩赐，这个恩赐是叫做他运行在我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他说我本来比众圣徒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那保罗在这里见证他从主领受这些恩赐，要他传给外邦人，他有这样的一个恩赐恩典来服侍神，做外邦人的使徒，是神特别的差遣。神已经给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任务，不同的使命，给我们恩典去服侍他，是按照神的心意量给我们的，叫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在我们各自的岗位里面，好像神给教会的一份礼物，你要献上，缺少了你那一份就好像不够完美。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参与服侍，追求生命成长，是不可或缺，是责无旁贷的，是每个人都要参与的。那目前我们圣心堂只有三个崇拜，聚会人数大概是，如果你看周刊，我们后面就看到说，我们无论是玉朗东早上崇拜、香崇拜，还有乌兰这边的傍晚崇拜，三个崇拜加起来大概300多人，大人300多，孩童大概100多吧上下。感谢神，那我们在这里可以敬拜，在玉朗东也有敬拜。但是神的心意是什么呢？不只是叫我们在这里敬拜，我们也看到说神的心意让我们继续去传福音。我们希望今年七月 不只是这边有傍晚崇拜，我们还有早上崇拜。因为我们也知道说，有些过去有人去分张张，弟兄姐妹去分张张给附近的居民，他们会问，诶，你们只是晚上崇拜没有早上崇拜，他们可能只是希望说早上来崇拜。那我们这边既然有这个场地，不能单单只是说傍晚的崇拜，所以我们就想到说，我们也应该接受主的挑战，让我们把人带到主面前，希望通过早上崇拜也有更多人来蒙恩得救，就像在傍晚的时候也有人在这边听到蒙恩得救啊。希望到时我们聚会不只是我们这里有傍晚崇拜也有早上崇拜，换句话说，我们从三个崇拜变成四个崇拜。当然增加四个崇拜，我们需要求神兴起更多侍奉的弟兄姐妹，也希望聚会人数继续增加，然后教会的团契小组也增多，服侍的弟兄姐妹当然也需要更多。所以我们今天就职典礼不只是站在这里来表示我们要侍奉神，我们在岗位里面也求主帮助我们走多一里路。如果真的是有一个早上崇拜在这里，无论是你是傍晚崇拜这里的，早上崇拜可以不可以一个月一次来参与服侍，或者来一起崇拜，或者你认识一些朋友，他们可能不能来傍晚的，他们可能来早上，你可以邀请他们来。所以求主带领，那我们看到说，当有更多人蒙人得救，我们也希望说有人回应神的呼召，可能在两三年里面有一两位弟兄他们蒙召进入神学装备，预备接下来全时间侍奉。我们需要求主帮助我们有更多人起来。目前宣信堂只有两位牧师，一位传道人，一位海外宣教士，就是秉义传道。那目前我们在 Trail 21这里西部有这个聚会所啊，西部在岳阳东有聚会所，我们在乌兰11这里北部有聚会所。是不是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远见，有这样的一个期待，三年五年之后呢，是不是神也让我们宣信堂在东部或者在中部也有多一个聚会所？我们在十年前开始从原教会分别出来的时候，我们是希望有一个礼拜堂，是一个真的礼拜堂，不是这样的一个聚会所。那是不是神也到时会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我们不是痴人说梦话，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感动，或者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意向，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接受挑战，无论如何神给我们什么我们就什么在哪里我们就去做。传福音的工作就是这样，如果神开路让我们去哪里我们就真的去哪里。当然我们就需要更多人起来服侍神。明年四月是长执会选举，可能就是教会的需要，我们需要有更多的执事长老起来，主日学老师起来。那我们也感谢神，在我们过去本来我们守岁礼拜，我们说要把所有的奉献充作发展基金，不过感谢神，在我们去年的最后一个礼拜主日有一个会有奉献的10万，所以我们的发展基金就忽然间达到目标了。所以但是我们的那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经常费用，我们是66万预算，却没有达到目标。所以我们就在守岁礼拜当天，我们就说啊，把那天本来要说全部充作建堂发展基金，我们就说当作这个日常经费。所以感谢神，无论是我们发展基金，或者说是这个日常经费66万，我们也达到了，只差一点点这个宣教基金差了3000还没有达到。所以无论如何当我讲到这些数字的时候，我只能说感谢神的恩典，没有什么可夸的，是神赐给我们的时候，当神给我们教会有着许多恩典，那么是不是神也要求希望我们教会发展兴起更多人去服侍所以提出这些数字只是作为一个参考，一个指标或者检视提醒我们，既然神给我们这么多资源，那我们是不是更要忠心殷勤努力侍奉，满足主的心意，不然我们就荒废这些资源这些恩赐。当然我们强调的不只是数字上的增长，我们绝对不掉入这样的一个增长里面， 很多时候犯了一个错误啊，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增长，所以我们讲台信息或者我们教育活动就引客人心，我们就可能引客人的爱好作为优先，让他们来教会的时候，我们讲台信息尽量讲一些好听的话，可能没有提到罪的，或者一些活动也没有真正的把人带到主面前，可能教会有人，但是却不是被带到主面前，没有人真正悔改，没有人真正满足主的心意，那我想这不是我们教会要得到。所以宣信堂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必须要知道，我们是高举神的道，高举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是神的心意，让我们成为传福音领人归主的教会。于朗东，当我们在2001年献堂礼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石碑啊，现在还在玉朗东那边有一个石碑。七月我们在这里献堂，也在这边会有一个石碑。在我们的石碑那边有我们总共四个字，四个字的十六个字，四四十六。那十六个字是什么？宣告信仰，传扬福音，壮备圣徒，荣耀上帝。那这是我们的使命。今天我们教会的主题：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成全，我在说成全就是装备，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应该被装备，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应该在主面前蒙恩。所以去年我们成人主日学有上半年，去年成人主日学我们记得吗？汉永强道教导门徒训练，他是用天国部队的训练，好像一个精兵一样，是要帮助每个圣德里，我们不只是做一个信徒，每个人都是做门徒。耶稣没有来选召信徒，耶稣说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每个人都应该做门徒。门徒就是要接受装备，门徒就是要学习，要不断的操练。所以我们在上半年，我们去年上半年就是门徒训练，然后下半年有这个以斯帖记，那以斯帖记也特别是韦牧师接着以斯帖记帮助弟兄姐妹怎么读圣经，读圣经的一些技巧，一些要点，来帮助弟兄姐妹学习彼此互相担当，互相关心鼓励。所以我们都要在主里面成长，接受神的话语，接受互相鼓励扶持，使得我们在灵性上成长，我们与神的关系与人的关系不断的提升。所以很多人来教会可能只是抱着消费的者的心态，什么好的节目或者是自己的兴趣的节目活动我就来参加，没有我就不来。那教会我们不是迎合人心，给这些消遣这些娱乐，我们没有办法满足他们，因为教会的使命不是讨人喜欢，教会的使命是讨神喜欢。所以神给教会什么？神先赐给我们宝贵的救恩，圣灵在我们当中叫我们合而为一，保守我们走向同一的方向，合一的心。而且神也赐下教会不同恩赐的人，好像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不是他们来工作，他们是要带领弟兄姐妹一起满足主的心意。所以在第二点这里说，神给教会这五种恩赐的人主要是什么？装备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一个合神心的教会，我们注意十二节到十六节说什么呢？四章十二节到十六节这里有两个同样的词，就是建立。所以十二节说建立基督的身体，十六节后面就说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这里圣经给我们看到一个图画，就是一个有机的身体是可以慢慢成长的。所以十三节说得以长大成人，慢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十四节说不再做小孩子了，十五节说凡事长进，然后十六节说渐渐长进，渐渐增长，然后在爱中建立自己。那我想一个做父母亲的就能够体会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从小孩子然后到长大啊，当孩子长大不只是长高，我们是要长进，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是神的心意。教会增长，福音不只是人数多或者教堂很好，设备很好，当然这些都很好，不过教会增长是圣徒的生命被建立，我们属灵的恩赐被发掘，一起同心配搭服事，彰显耶稣基督荣美，使到弟兄姐妹能够被建立。 所以教会不只是一座建筑，更重要是一个有机的身体，可以增长生命本质的改变，以及我们在人数在事工上也增长，所以同时两方面增长，值和量都增长。十五节提到教会的元首是谁，不是牧师，不是长老，不是传道，教会的元首我们都知道是耶稣基督。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身流血，不只是完成救赎的工作，他从死里复活，胜过罪的权势和死亡，也叫我们可以胜过罪的权势和死亡。他从死里复活，坐在全能者的右边，掌管一切，充满万有，因此他是教会的元首。所以教会要增长和复兴，必须连于我们的元首基督，就是在基督里面。当然如果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我们必须要先认识耶稣，谦卑来到他面前，求他赦免你的罪。但愿我们在这里每一个人今天晚上在这里的都能够知道耶稣是谁。耶稣他是救主，人与神分开，人不认识神，因此耶稣来这个世界来寻找人。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他就是天父所差来的，所以我们通过耶稣，耶稣死在世界上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能够与神和好，罪没有我们就与神和好，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所以当我们每一个人都肯定说我们与神的关系，有一天我们都要离开这个世界，但是有没有把握回到神那里去呢？除非罪得赦免，没有罪就可以回到没有罪的地方，神的儿女就可以回到神的家。所以我们先需要确定我们与神的关系和好，这是对没有信主的朋友来说的，我们才能够在神的家里面能够继续成长。然后对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保罗在这里说到一个成长的教会，就是让圣灵充满我们的心，让主掌管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们，我们相互在 神面前，让主居首位，让我们真是愿意追求生命成长。那我们既然知道说离了主我们不能做什么，我们常常知道，所以祷告是很重要。我们不只是说晓得要祷告，也要依靠神。我们更知道耶稣基督不只是做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生命的主，让他掌管我们的生命，好让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的生活能够与所蒙召的人相称。既然知道他是教会的元首，那我们每个人都降服于他，他是元首，他是我们的救主，他也是我们生命的主。所以既然他是教会的元首，他将各样的恩赐赐给谁呢？他赐给每一个人，所以每一个人都有恩赐，不只是牧师、传道、长老、执事，每一个人都有恩赐。因为神的心意是要每个人都做主的门徒，都有这些不同的恩赐。所以肯定的说，没有一个信徒说我有所有的恩赐，也同样的没有一个信徒说我一样恩赐都没有。今天每一个人都有恩赐，是神按照他的心意，按照我们量给我们的，所以按照神给我们的分量。所以在基督的身体里面，这个身量要成为一个完整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就是在教会里面每个人都照着自己的分量，神给我们的恩赐发挥功用，彰显基督成长的身量。那我们每个主日来这里敬拜都是神的恩典。那是否真的也看到说神要我们更进一步献上我们自己来服侍神，在家里面积极的配搭服侍，不要让神失望。因为神把这份礼物是给教会，不要收藏起来，让我们每个人发挥，让我们一起配搭各尽其职，建立基督身体。就像耶稣曾经说过的，按才干受职分的比喻，就是按才干受托付的比喻。领受五千去赚取五千回来，主人对他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情上忠心，我要派你管理更多的事情。领受两千的同样赚取两千回来，主人也对他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情上忠心，我要派你管理更多的事。那领受一千的人呢，他如果去领受一千，同样主人会对他说这番话，但是那领受一千的他却把这个一千收藏起来，他没有埋藏。所以 他埋藏起来没有去用，所以结果他受到主的责备，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然知道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聚念，就当把我的银子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也可以连本带利收回来，但是你什么都不做。所以主人说把他所有的多过来，他只有一天把他一千多过来给那一万的，因为有的还要嫁给他，嫁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要多过来。那今天神把恩赐不管是五千两千一千每个人都有，不要把它埋藏起来，都应该用起来。你有没有愿意献上给神？这应该成为我们的警惕。如果你没有用，有一天要把你所有的都要夺过来。每个人都可以在教会里面参与，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是别人不可以取代的。就像我刚才已经说了，一幅拼图里面少了一块就是不完整。如果你是神拣选的，在教会里面就是要发挥它的功用，这是神给教会的礼物，你不发挥就是显得不完整。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都要参与，别人没有办法取代。好像心不能取代胃，心有心的功能，胃的功能，眼睛不能取代耳朵，鼻子不能取代嘴巴，手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神量给你不同的恩赐，就是要你去做，只有你可以做得更好，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用的。就像身体上每一个肢体都是有用的。宗教改革以后，我们都说信徒皆祭司，就是说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祭司，好像祭司的功能一样，有任务来到神面前献祭侍奉神。所以每个人都一样，不是只有牧师传道他们专利，他们去侍奉是他们有他们的岗位，但是你有你的岗位，我们都在神面前好像祭司一样来奉献，来献祭，来侍奉他。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加入教会的时候，就是要完成神所托付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使命。当然还没有完成使命之前，我们先需要接受装备。那感谢神，如果教会没有人装备，你可以说哎呀，没有传道人，没有这些有恩赐的人来教导我们读圣经，来带领我们圣经课程。但是感谢神，今天神在教会里面兴起有不同恩赐的人教导传讲神的道，或者带领去推动做布道，做其他传福音赔偿关怀的工作。那我们是不是一起学习，一起参与，一起配搭，使到我们真的能够满足神的心意。所以这里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有牧师和教师，我要成全圣徒，各尽体职，建立基督身体。我再说这些有恩赐人不是包办之事由他们做，他们的目的就是要使到全教会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能够一起参与。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每个主日我们在这里一起敬拜神，唱诗奉献，听神的话，体会神的爱，明白神的心，这是很好。但是崇拜之后不是结束，崇拜之后当我们领受神的道，无论是从诗歌，从信息，从圣灵的感动，神的爱，我们领受了之后呢，虽然我们唱结束诗歌，愿主赐福看顾你，你领受神的祝福之后呢，离开这个地方，其实正是被差遣，正是被差遣到你的工作岗位，回到你的家和你的亲友，或者你周围认识的人为主做见证，这是神的心意。所以崇拜好像是结束，其实崇拜是结束之后是真正的开始。神差派你到不同地方，不然牧师祝福做什么呢？不然我们说愿神赐福看顾你做，神赐福我们之后，我们就是要出去到社会，到我们工作的岗位来被主使用。所以愿主帮助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祭司，都可以预备好被主使用。今天可能我们很专注自己的工作、事业、家庭生活，我们可以为家庭、为事业投下很多时间、精神，当然这是很必然的，没办法，家人需要、家庭需要或者工作上。但是我们只是工作，只是家庭生活吗？我们却忽略了我们属灵的生命，我们与神的关系，教会的侍奉，那我们会注意多少？我们会关心自己身体健康， 照顾身体，但是我们属灵生命呢，我们投资多少时间去培育啊？这是我们相信是神要我们必须反省。因此求主帮助我们先体会神的爱在我们当中，神拯救我们，拣选我们，把我们放在一起，而且圣灵重生我们，圣灵也常在我们当中保守基督合而为一。那我们体会神的恩典，赐下这些恩赐的人，使到我们在这里一起成全装备圣徒，一起接受装备，彼此接受装备，在生命上成长，在恩赐上彰显。目的是什么呢？最后一点，这里说只等到我们在正道上同归于认识神的子，得以长大成人。所以原来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是有一套系统核心的教育，换句话说，每一个人来认识耶稣，我们感谢神，我们教会说有慕道班，是帮助弟兄姐妹更肯定你以前的关系，更知道圣经基本的一些信仰。我们所认识所敬拜这位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三位一体的真神。那人本来是堕落，本来是有罪，但是感谢神借着耶稣叫我们与他和好，那我们知道我们是真的是可以蒙恩得救，我们真的悔改称义重生得救，而且我们追求成圣的生活，生命成长，在教会里服侍神，圣经里面也给我们有真理的教导，让我们知道教会的本质，教会的生活，那这些都是神要我们一起成长。那我不晓得你在教会多久，从你开始进入教会到现在，你生命真的成长了吗？你真的对主认识更多了吗？或者你真的是在属灵恩赐里面，你能够更觉得说，哎，神使用我这样的一个恩赐，神使用我在这个岗位来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都应该真的是有成长，在神的话语上不断的长进。十三节到十四节说，这里用一幅图画来描述，怎么才是长大成人，蛮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看到婴孩觉得很可爱，很多人开心，特别是你看到婴孩那种天真无瑕的笑容，可能看了就好像忘掉烦恼。如果你看一个可爱的婴孩，很想抱他一下或者捏他一下。不过如果你想一下，如果一年两年三年之后，这个婴孩是婴孩抱在手上不会走路，你会不会担心怎么回事？可能这样吗？不可能的吗？几年之后应该可以走路蹦蹦跳跳了，应该长大。但是如果一直是婴孩长不大，那你会担心。你想一下自己的孩子是不是以前很可爱，但是不只是停留在那个孩童可爱，他会成长啊，打过雷了，打过贼了啊，长大了很开心。那今天我们有长大吗？不只是过龄大了一岁，而是在属灵生命上有更进一步吗？灵性上更成熟，更懂事，更晓得怎么来分辨是非对错，怎么样更明白神的心意，追求圣经神的话语。一个人读经可能会不容易，但是我们求主帮助，大家可以找一个同伴，特别在新的一年我们一起读经，一起彼此鼓励。就像早上崇拜一些弟兄们有一个群，他们每个星期六去跑步，他们都会在群里面问明天谁要去跑步，他们就一起跑步。如果叫你一个人跑步，可能跑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不想跑下去，一个人没有味道，一个人可能跑了也最后也不想再跑。那么读圣经可能也是如此，开始读很好，但是读到一半可能就停下来了。有人说脚上停在出埃及记走不出来一样，没有办法出埃及。那今天求主帮助我们，那我们读圣经也好，那我们在教会侍奉也好，我们有属灵的同伴一起来追求成长。那各尽其职在神的家侍奉，到什么目标呢？到什么地步呢？十三节说，只等到我们这众人在正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就是不再像小孩子的。小孩子需要人的照顾关心，小孩子可能不会去关心别人或者去服侍人，不过小孩子是这样，但是成人就不一样，要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只有这样，就像使徒也说，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不再做小孩子中了那个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些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飘来飘去，好像形容说我们好像真的很漂浮不定，信仰很漂浮，生活很漂浮不定，就是没有扎根，我们没有办法持守信仰，摇摆不定，可能五分钟的热度，后来听到别人一些话或者某一些的事情，我们就好像梦是不是真的、我信仰可靠吗等等，就是因为我们在信仰上不扎根。那如果信仰不稳固，只是停留在婴孩孩童的阶段，可能被人欺负，可能被人欺骗，所以要长大成人，蛮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至少有大人会比较有智慧，大人当然有时也会被人欺骗，特别今天社会上接到一个电话，你可能就被欺骗了，或者看到什么信息，今天很多很多这些所谓假信息，或者这些很多的这些叫人被欺骗的可能，那么婴孩跟孩子更不用说了，大人都何况如此。所以我们要追求生命成长，在正道上站立稳固，有根有基，我们才能够分辨清楚，不被人不中了人的诡计。所以个人成长其实这里也离开不了群体，所以不只是我们一个人成长，而是和其他基督徒一起成长。所以十六节就是说，全身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其各职，照做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我们每一个个别基督成长，有没有个别基督成长，也影响到全体信徒。所以每一个信徒都要接受装备，追求成长，彼此鼓励扶持。我们真的看到教会里面有时有这样的一个现象，一个肢体受苦，所有肢体也一同受苦，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肢体也一同快乐。那这是一幅美丽的图画，就是在群体当中，我们不只帮助我们自己，我们也帮助其他人成长，互相鼓励扶持。个人离不开整个基督身体，这个大的群体不只是我们自己追求成长，和弟兄姐妹一起成长。你不能只是健壮哪一个身体的部位，是每个身体的部位都要一起增长，一起成长。那使徒他们跟随耶稣三年多，当耶稣复活之后呢，他们继续去传福音，到处去做见证，也建立了教会，建立了基督身体。可以说使徒他们是当时主耶稣的见证人。今天耶稣也邀请我们加入建立基督身体的角色，你是不是愿意建立基督的身体？神赐给我们这些恩赐的人，神让我们在教会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环境，就是要我们建立基督身体。坦白说，新加坡是蒙恩的，我们信仰自由，我们有这些属灵环境。我们常常听到中国人，听到一些地方，他们连自由敬拜都不会，二十多个人就不能聚会了，分散成十多个人，分成两三个地方。但是感谢神，我们都能够在这里一起追求生命成长。那我们是不是真的建立基督的身体？当神呼召我去读神学的时候，坦白说，我想我自己是谁？那时我自己很自卑，我觉得我都没有读过大学，我怎么能配得侍奉神呢？在教会不同的这些很多有身份地位的人，我怎么去面对他们呢？所以我真的觉得自己不行。当时我在一间教会工作做干事，我在教会做干事，当时神呼召领导我说，你继续一直做干事吗？是不是有更重要的事要去做呢？我祷告了再祷告，但是我还是没有办法鼓起勇气，不敢走向前，甚至祷告到一个地步，最后我想放弃，不要再祷告，不要再为做这个走上全世界侍奉祷告，我要放弃。但是神没有放弃我，神在我心里不断的感动我。那当时我不是没有工作，我不是走投无路去读神学，当时我在一间教会，50年历史悠久的教会，那边50年的教会 我做干事做了两年多，那边的牧师，那边的执事，他们都很喜欢我，他们欣赏我工作的表现，我做干事常常跟他们接触在一起。当他们知道我有意去读神学的时候，他们舍不得我离开，他们不想让我去，让我辞职。当然他们也知道说不能拦阻我走上全世界侍奉的道路，所以当他们知道我要去读神学的时候，他们乐意介绍啊，去哪一间神学院，甚至要支持我全世界去读神学。当然我自己有自己的教会，而且不同的宗派，所以我婉拒他们，谢谢他们，不过他们还是要求我星期六礼拜天回去他们教会协助侍奉。感谢神，我原本就是这样自卑，当时只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24岁，我知道我什么都没有，没有资格，没有力量，但是我只想到说能在主的工作上，在天国里面有份参与侍奉，做一个小的传道，传主的福音的角色，我也就心满意足了。感谢神的恩典，神呼召我读神学，毕业出来一直到今天，这是神的恩典。那今天在天国里面，主耶稣也邀请你一起参与建立基督的身体，你愿意吗？你的学历、你的知识、你的能力，相信比我当年好得多。无论是全时间侍奉或者代职侍奉，你愿意不愿意被主使用，在天国的事业里面一起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献上你的恩赐，被主使用。你不用回应我，你在主面前向主祷告，你跟主说，就在你的座位，今天傍晚，你认真想一下，主的爱、主的救恩临到你，救你脱离黑暗，进入光明，享受平安喜乐，在家里面确定信仰。为什么我会去读神学？我也体会到说，神不只是拯救我，神也拯救我的父母亲、我的家人。所以一方面我还能说神拯救我的生命，拯救我的家庭；一方面神也让我接做两年多的这个干事的工作，那我体会到神的爱、神的恩典。虽然很自卑，不敢走向前，不过神的感动继续在我心里面，以致我最后走上去了，一直到今天没有后悔。那今天你是不是也愿意线上来被主使用，一起追求生命成长，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等一下我们用一首诗歌来回应，就是我们刚才领唱所唱的一首诗歌，一同来做工。那我们愿意接受装备，在神的家里面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好，我们先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是教会的主，你是我们的救主，你是生命的主。感谢你让我们在你面前蒙恩得救，让我们在教会里面得到你的保守，能够在一起追求成长，我们感谢你。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也追求我们自己的理想，我们只是满足我们自己的欲望，我们忘记了你拣选我们是要我们领受丰盛的生命，来到你面前遵循你的话，回应你的呼召，在你的天国事工上参与来建立基督的身体。主要求你自己帮助我们，让我们更体会你的爱，也愿在你面前来献上自己，无论是在怎么样的岗位，在怎么样的侍奉，主要求你自己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新的一年来到你面前体会你的爱更多，来跟随来服侍你。听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